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8月5号说美中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说只有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才可能在年底之前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川普接受财经媒体 CNBC 专访，被问到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问题，川普说习近平要求和他见面，如果美中达成协议，他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和习近平会面。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就不会有会面。川普还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和中国相处非常好。他说中国高度依赖美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说他认为美中之间具备达成协议的条件。在这个之前，美中官员7月底在瑞典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试图解决经济争端，目标是延长5月中旬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贸易休战将在8月12号到期。贝森特说是否延长休战期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随着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川普将会做出什么决定备受关注。如果川普决定不延长休战期，美国将会重新提高对华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8月2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和中方的对话非常积极，并且正在度和总统沟通，事情正在度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格里尔说，我不会抢在总统之前讲话，但你知道我认为没人希望看到对华关税反弹到 84%。 8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透露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希望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不考虑担任美联储主席。川普正在找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人选，鲍威尔的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川普的决定备受各界关注，外界一直将贝森特看作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之一。川普礼拜二朝早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时被问到这件事，他回答说我喜欢贝森特，但是他想留在原来的职位。川普说我将会将他的名字在名单上移除，因为我昨晚问他是你想要做的吗？他说不是，我想留在原本的位置。他还说我想和你共事。川普说他已经将未来美联储主席的潜在人选缩小到4位，正在度考虑的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海文·沃什、白宫首席经济学家海文·哈塞特和另外的两位。川普说两位海文都非常优秀，都支持减息，其他候选人亦非常优秀。美联储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上个礼拜提交了辞呈，目前距离他的任期还剩低4个月。川普将库格勒的提前辞职看作是大大的惊喜，这个意味着总统即刻需要宣布人选接替库格勒的空缺。川普说我很快会宣布这一消息。总统还补充说他挑选的美联储理事最终可能会成为鲍威尔任期届满之后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美联储上个礼拜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减息。美联储在2024年9月至12月将利率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川普质疑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8月5号，川普总统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的时候讲到了石油价格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政策的影响。他说如果油价每桶再下跌10美元，普京就会停止战争，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经济很差。同时川普也说 所以我哋对印度设定咗 25% 嘅关税，但我认为自己会喺未来24小时内大幅提高关税，因为佢哋正喺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战争机器提供动力。喺上述言论发表之际，川普正喺度向俄罗斯施压，要求普京喺佢俾出嘅最后期限之前同意结束同乌克兰嘅战争，否则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另外，川普仲喺8月1号话，佢已经下令调动两艘核潜艇，以回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喺社交媒体上发布嘅极具挑战性言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收入为其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已经试图通过制裁和限制措施来压制这些收入，但印度和中共等继续在这里以折扣价格购买俄罗斯原油。川普8月4号发帖文指责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公开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巨额利润。目前国际油价已经连续三日下跌，投资者正在度权衡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和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走势。另一方面，塔斯社报道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预计礼拜三访问莫斯科。彭博社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俄罗斯正在权衡向川普做出让步的选项，其中可能包括和乌克兰达成空中停火协议，以试图阻止俄罗斯再次受到制裁的威胁，但这个不一定代表俄罗斯希望真正停火。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不满，要求俄罗斯在8月8号之前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否则将面临更严厉制裁。彭博社报道说，随着美国的制裁期限逼近，克里姆林宫正在考虑和乌克兰实施空域停火，作为因应美国次级关税制裁的一项可能的妥协措施。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预计在这个礼拜内访问俄国，可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但是俄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某种让步，包括暂停飞弹和无人机等空中攻击行动，作为降低局势升温的姿态，但这个不一定代表俄罗斯希望真正停火。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就终结战争、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敲定美国乌克兰无人机协议展开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对话。泽连斯基在晚间影片谈话中说，川普了解前线情势。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长期支持美国提出的立即停火倡议，还提出多种落实停火的方式。他说，我们和俄罗斯进行对话，并提出空中停火建议，不再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尤其不能够针对民用基础设施或能源系统发动攻击，但俄罗斯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破坏这一切。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准备和美国敲定一项无人机采购协议，这个将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协议之一。他之前曾经说，这笔交易价值大约300亿美元。另外，在荷兰成为首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宣布直接向美国采购武器之后，泽连斯基5号说，瑞典、挪威和丹麦亦将共同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新一轮关税在这个礼拜陆续生效，川普礼拜二接受财经新闻 CNBC 的 Squawkbox 节目采访的时候，提出了实施药物关税的方案。他说，最初将对药物征收比较低的关税， 但在一年半内，它将会将税率提高到 150%， 然后再提高到 250%。 川普还说，华府将在下个礼拜左右宣布关税。他同时说，我们将针对半导体和晶片进行宣布。川普曾经多次说要对入口药物征收关税。他7月8号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诉媒体，他计划宣布对入口药物征收可能高达 200% 的关税，但在生效前会先给制药商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调整。川普说，我们将给这些企业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入美国，之后就会对他们征收关税。川普一直敦促关键行业的企业到美国开厂，这样就可以避免美国关税。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启动了一项针对药物的232条款调查，该法律授权商务部长调查入口产品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商务部亦对半导体展开了232调查。制药企业反对美国的潜在关税，他们认为关税可能会增加药品短缺的可能性，并减少病患的药物获取途径。川普则坚持要对入口药物征收关税，理由是美国需要增加药物生产，而不必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供应药物。业内企业一直在游说川普分阶段对入口药物征收关税，希望以此减轻关税带来的冲击，并为转移生产环节留出时间。7月31号，川普向辉瑞、赛诺菲和强生等17家制药企业的执行长发出信函，要求将美国处方药价格下调至和海外价格一致，并要求他们在60日内做出答复。川普要求各家公司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件作出承诺，并警告说，如果你们拒绝采取行动，我们将动用一切途径保护美国家庭免受药价持续遭到滥用之苦。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